在希伯来圣经所有书卷当中，出埃及记大概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一卷。它讲述了以色列百姓被神拯救、脱离奴役压迫的故事。出埃及记中，上帝透过先知与人沟通的方式，祭司与各种献祭、安息日与逾越节庆以及割礼等古代风俗习惯，内容丰富精彩。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夏乐老师主讲的《出埃及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出埃及记》。这一回的经文段落，我们要看《出埃及记》的32章1节到33章6节，主题的方向是行动就有后果，而主要的思想是人类扭曲了一切美好事物的这种倾向，甚至延伸了到对上帝的崇拜。首先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脉。第25章呢，一直到第31章都集中在讲述摩西接受建造会幕，还有亚伦祭司职分祝圣的一个指示。所有这些指示都是为了让神住在以色列营中来预备道路。有鉴于神跟百姓同住的计划，第32章开头所讲的这些事件就显得很具有讽刺的意味。因为以色列人制造了一头金牛犊，他们相信神的临在会在这一头金牛犊当中彰显。他们的行为显示他们还没有清楚完全的理解神到底是谁，如何认识神。此外呢，透过制造偶像，他们违反了圣约的一项主要的义务，从而危及到了他们跟上帝的一个特殊关系。上帝一直努力实现的一切都因为以色列人的煽动行为而处于危险当中。有鉴于此，第32章到第34章对上帝的多面性以及到底神如何处理人类悖逆的本性都提供了重要的见解。以上是关于这一段经文的上下文脉。接下来我们要看历史文化背景的部分。使用偶像呢，是古代近东宗教的一个主要的特征。这种做法的核心是相信图像可以让人们立即的接触到他所代表的神。不止形象像神，更重要的是神存在于神像当中。在这种背景下，以色列人祈求偶像的动机是希望保证神跟他们同在，他们这样做是试图操纵上帝，而不是服从他。以上是历史文化的背景，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难解的字义。从32章1节这边，我们提到了造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的神。经文怎么说呢？经文说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摩西是以色列人跟耶和华神之间唯一的联络人，也是耶和华能力跟带领的一个媒介。对以色列人来说，摩西说不定上山后已经死掉了，没有了摩西，他们相信已经跟耶和华神失去联系了，因此他们可能需要一个新的媒介来扮演在他们前面的角色。依照33章2节提到说，这个媒介是一位天使。同样的，他们所造的金牛犊所扮演的就是耶和华神代表的角色。我们看一下33章2节怎么说。33章2节说，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撵出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这个33章2节呢，提到了 使者应该就是这边所谓的一个天使的这个角色。再来我们看32章2到4节提到的金牛犊的像，我们来看一下2到4节。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这就是2到4节讲得很清楚金牛犊的一个像。考古学家呢，在好几个遗址，像比如说基利坡山、夏索跟亚什基伦的遗址等等，都挖掘到了青铜或者是其他合金制造的公牛或者是牛犊的这些小像。但是这些小像的长度大概都只有3到7英寸左右。在主前第2000年纪的迦南文化背景当中，牛犊是普遍的丰饶和力量的一个象征。所描绘的神明通常也不会说只取公牛或牛犊的外形，而是说他会说是站在公牛或牛犊这个牲畜的背上。但是兽像崇拜也不是罕见的事，经文也没有迹象显示说以色列人仅将金牛犊视为是一个座台，就好像约柜的脚凳的那样子的概念。他们在向耶和华守节的时候会崇拜这个牛犊，显示说他们所触犯的应该是十诫的第二诫而不是第一诫。下面我们看32章4节提到了金牛犊的一个制造。亚伦将金子加热软化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呢，就开始塑造，可能就是包在木雕的一个形象上。再来32章4节也提到，这些是你们的神。这些是你们的神的这个宣言，表示在某种程度上牛犊是耶和华神的代表，他们不是在篡改历史，说拯救他们的是另外一位神。下面我们看32章5到6节提到竹坛向耶和华守节。我们看5、6两节经文怎么说。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竹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个坛呢，是为了守圣节而筑造的，证明就好像第六节所讲到的，这个是一个牺牲用的祭坛。这里引进偶像作为耶和华的代表，怎样败坏了对他的崇拜，以色列人崇拜时的举止也同样变得败坏。这一种粗俗猥亵和狂饮过度的行径，原本是异教丰饶崇拜庆典的一个特色。下面我们看32章9到14节提到了神的烈怒。9到14节我们先看一下经文的部分。9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以上是我们念的9到14节的经文，提到了好几次神的烈怒。在古代近东的宗教里头，相信神明惯性的有可能因为不明或不可明的理由恼怒自己的信徒，经常对他们横加惩戒， 因此摩西恳求的重点是保持耶和华名声独特的地方。再来我们看32章15到16节，提到了这面那面都有刺。15节说，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刺，是神的工作，刺是神写的，刻在板上。石板有两块，大概是因为摩西得到两个抄本，不是因为诫命有些写在一块板上，有些写在另外一块板上。所用的是石板，似乎表示它比泥板还要大，但是刻字的石板，比如说基色立法等等，都是只有手掌的大小。这个时代的埃及惯例是使用岩石上面凿下来的薄片，正反两面都刻字并不罕见，字写到正面的底部的时候，文书就往往会绕过底边，在反面接续着写。只有手掌大小的石片都足够写下15到20行字。下面我们看32章19到20节提到的跳舞。经文说，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又将他们所住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跳舞在古代的世界常常都跟祭仪庆典有关，丰饶崇拜的舞蹈虽然不尽然，但是往往都有一些肉欲的特色。庆祝军事胜利的时候也会跳舞，守节的对象呢是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也跟这个部分吻合。再来32章19节提到的摔碎石板，摩西虽然愤怒，却不是发脾气才打碎石板的，他把刻了立约条款的石板打碎，是典型的废除盟约的象征性的行动。还有32章20节提到的喝偶像灰的这个汤，这个汤就是我们刚提到的把这个所住的牛犊用火焚烧，磨的粉碎，撒在水面上，让以色列人喝的这个灰汤。乌加列特的文献也曾经使用烧啊、磨啊、撒啊、喝啊等四部曲作为一个神明被彻底摧毁的表示。那金子不能烧毁，但这个只是枝微末节，重要的是这是极具破坏性的行动已经展开了。圣经没有说以色列人被逼喝这个汤是针对他们的惩罚，而只是在表达牛犊被毁是终极而且没有办法挽回的。下面我们看32章30到35节提到了你所写的彻。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唉，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现在你去领这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他们同亚伦做了牛犊。这里提到的你所写的册呢，神明的账簿在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其实是很普遍的概念，簿子上所记的包括了某人注定的命运跟赏罚。那进一步的参考呢，可以参考诗篇69篇的28节。我们看一下诗篇69篇的28节，这一节经文说，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从这节经文显见，这个生命册上所记载的应该是义人的名单。那这里呢，如果被从生命册上涂抹的话，就表示是一种可能是惩罚的一种行为。再来我们看32章35节，刚刚经文提到说耶和华杀百姓， 那这个杀百姓呢，有学者认为说是以瘟疫的方式来杀百姓。所以如果提到瘟疫的话，在这边我们要提的是古代近东呢，到处的一个无数的史料都曾经讲到过流行性的一个疾病。那当然这边的经文只讲了耶和华杀百姓，所以是学者猜测是瘟疫。那如果是瘟疫的话，在这个经文上也没有提到说这是什么瘟疫，所以当然也无从稽考。往下看，我们看33章的三节，这边提到了牛奶与蜜之地以及其上的人。33章的第三节提到说，领你到那流奶与蜜之地，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有关呢当地居民的讨论，这边可以回头参考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第八节，他提到说，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上帝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耶和华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唯有依靠他，我们才能得拯救。请继续收听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出埃及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出埃及记》。下面我们要看的是经文段落的诠释，我们先来看32章的1到3节。32章1到3节提到说，来吧，为我们造神，在我们前面行。也就是经文第一节刚刚有提到的，就是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正如英文的翻译版本 NIV 这个文本的注释所指出来的，这里希伯来文的名词 Elohim 也就是神、众神，这个字呢可以被理解为表示一个或很多个神的意思。这个问题在32章的第4、第8、第23节中其实有再次的出现。在所有的这四个例子里面呢， Elohim 这个字呢都出现在以色列人的引述当中，虽然它有复数的一个词尾，但是在旧约圣经里头， Elohim 这个字通常是以单数来表示尊贵多数，就是尊贵的上帝。当 Elohim 指一位神的时候，相关的动词跟代名词通常也都是单数。虽然这个在语法上似乎好像看起来有点不正确，但神学上是正确的。但是呢，有时 Elohim 指的是神，在这种情况下跟 Elohim 相关的动词或代名词是复数，虽然这个在语法上是正确，但是在神学上反而不准确了，因为我们只有一位上帝。考虑到这一区别呢，以色列人的话就暗示他们在谈论神，因为32章1节、4节、8节跟23节中跟 Elohim 相关的动词都是复数。但是从上下文来看，他们显然并不期望亚人为他们制造各种神明。当亚人制造一尊偶像供他们崇拜的时候，人们显然很满意。不过呢，他们对偶像的要求跟对神的崇拜是不相容的。以色列人要求亚人来创造 Elohim，就等于是异教徒，这个也解释了他们的话的含糊的地方。虽然希伯来文本的一个读者会欣赏以色列人所说的不和谐的地方，但是这个很难在英语翻译当中被复制出来。下面我们看32章4节提到了铸成了牛犊的这个偶像。小牛的翻译呢，可能会误导读者，认为这个图像类似于新生的动物。希伯来文的名词 Egel 在这里表示一头年轻 但是可能已经完全成年的公牛，最大可以到达3岁。公牛跟古代近东的宗教习俗有着广泛的关联，尽管一些学者提出金牛是祖所坐的那个基座或者是宝座，但是以色列人的言论强烈的表明，公牛的本身就是代表主的偶像，上帝可能坐着，他们想见他们的上帝。亚伦制造偶像是无视西奈之约的一个核心义务之一。下面我们看32章5到6节，提到了他在牛犊前面筑了一座祭坛的这件事。这些经文中描述的活动部分很类似于24章的4到11节中描述的那个立约的仪式，他们建造了祭坛，而且在这个祭坛上献祭。亚伦可能希望这些宗教活动能够取悦上帝，但是事实恰恰相反，人们的行为呢，大大的激怒了主。下面我们看32章的7到10节，提到说，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领出来的。这边呢，透过称以色列人为你的子民，上帝表达了他对这些以色列百姓行为的一个蔑视。先前在出埃及记里面，神常常称他们是我的子民，比如说出埃及记的3章7节10节、5章1节、6章7节跟7章4节。而以色列人的这些行为表明了他们对上帝权威的一个蔑视，并且跟他疏远了。再来我们看32章的11到13节，这里提到呢，为什么埃及人会说他领他们出来是存恶意的。由于上帝希望透过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奴役来彰显自己是神，比如说这里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的7章5节、9章14节，还有10章2节。神在旷野呢，对以色列百姓的毁灭呢，将会否定神已经做过的事情。我们在这边看一下几节经文，7章5节，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再来我们看9章14节，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再来我们看10章2节，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从刚刚念的这3节经文，我们都可以知道呢，神之所以对以色列百姓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要让以色列百姓知道他是神，他是耶和华神。下面我们看32章19到23节，这里提到呢，他把法版从他手中丢掉。摩西与上帝一样，对以色列人的偶像崇拜感到愤怒。透过打碎刻有圣约义务的石板，摩西呢，戏剧性的表明圣约本身已经被打破了。这是一个有说服力的行动，因为它标志着上帝跟以色列人特殊关系的一个结束。虽然圣约随后会在出埃及记的第34章里面再次得到更新，但是这个只有在以色列人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表示悔恨，并且摩西为他们代求之后才会发生。下面我们看32章的24节，这边提到呢，我把它丢进火里，这牛犊就出来了。经文说，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了。亚伦试图跟所发生的一切保持距离，但是即使他感到服从人民的压力，他的行为仍然不恰当。下面我们看32章25到29节，这边提到了摩西看见百姓狂奔。我们来看经文25到29节，25节说，摩西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击刺，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他对他们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以上是25-29节的经文，显然这些经文描述的是因为金牛犊事件而引发的残杀。人们的偶像崇拜呢，使他们失去了道德约束，错误的崇拜和不道德常常被连结在一起。虽然摩西之前曾跟上帝进行调解，来防止整个国家遭到毁灭，这个在32章14节可以看得到，但他现在寻求透过防止进一步的不道德行为来维护以色列人跟上帝的关系。这一场危机促使摩西采取了非凡的措施，他在第27节的指示暗示了利未人要有系统的辨识和惩罚那些不愿意放弃偶像崇拜的人。下面我们看32章30-35节提到，你犯了大罪，也许我可以赎罪。我们来看一下经文30-35节。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现在你去领这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他们同亚伦做了牛犊。尽管3000以色列人被杀，但是这个并不能弥补以色列同胞的罪。摩西呢，意识到自己所犯的罪有多严重，于是回到上帝的面前寻求宽恕。但是即使摩西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也没有办法弥补人们对上帝的悖逆。虽然出埃及记没有记载有多少人死亡，但是哥林多前书10章8节指出，有23000人因金牛而死亡。后来在巴利皮尔又发生了另外一起涉及偶像崇拜的事件，导致了24000人死亡，这个记载在民数记的25章1-9节。而这些庄严的事件都提醒人们偶像崇拜的严重后果。下面我们看33章1-3节提到，往流奶与蜜之地去，但我不会跟你一起去。上帝向摩西保证，他将履行对族长的承诺，将迦南地赐给他们的后裔，但是他表示他不会陪伴摩西和以色列人。正如围绕金牛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上帝跟以色列人的同在将使他们因罪恶而处于危险当中。西奈山已经发生的许多死亡事件凸显了上帝话语的真实性。再来我们看最后33章4-6节提到了，他们开始哀哭，没有人带任何的事物。这里为了表示悔罪，以色列人摘下了他们的珠宝，讽刺的是他们之前摘下戒指来制作金牛。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你们大大张口，神就给你们大大充满。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出埃及记。